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抵达亚洲，誓言要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约束北韩。拜登预计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拜登乘坐空军一号星期六飞抵柬埔寨首都金边，他将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共同参加东盟美国峰会以及东亚峰会。预计拜登将会星期一在印尼的巴厘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他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面对面的会谈。这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首次会谈之前，北韩进行了破纪录的一连串导弹试验，引发外界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很快将会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陪同拜登乘搭空军一号飞往柬埔寨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记者说，在星期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将会话给习近平听，中国作为北韩最大的盟友，压制北韩的坏的趋势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利星期五在关键的摇摆州亚利桑那州赢得到连任竞选，击败共和党风险投资家布莱克马斯特斯，使民主党距离获得到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参议院控制权仅差一场的胜利。由于副总统贺锦丽持有打破平局的决胜一票，民主党可以通过赢得到内华达州的参议员选举或下个月佐治亚州的决选来到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共和党人现在必须赢得到这两场的选举才能够赢得到多数席位。亚利桑那州的竞选是共和党为了控制55开的参议院而主攻的少数几个州之一，这个是对海利和其他民主党人在这个曾经被共和党牢牢控制的州取得进展的一次考验。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选举工作人员星期五正在努力统计几十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可能会决定美国参议院的控制权以及拜登总统未来两年的任期。这两个战场州的官员警告称，点票可能会拖几日，赢得到这两个州的参议员竞选将会使到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获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而民主和共和两党如果平分秋色，将会使到12月6号在佐治亚州举行的参议员决选变成参议院的代理人争夺战。政治分析人士预计，随着共和党和民主党为2022年中期选举的最后一战做准备，竞选资金将会涌入佐治亚州。在亚利桑那州，执法官员仍然对可能发生的抗议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在星期六，在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一个180万人口的地区，所有人都被要求留低在屋企里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随着报告的感染人数再次上升，西南的一个主要城市关闭学校。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在过去24个钟头内，全国共发现11773宗感染病例，其中10351个人没有症状。中国的感染数字很低，但过去一个礼拜的增长对旨在隔离所有感染者的动态清零政策是一个挑战。作为星期五宣布防疫改革的一部分，入境旅客的隔离时间从7日缩短到5日，减少成本和干扰。但执政的共产党表示，即使其他国家放宽旅行和其他限制，并试图转向与病毒共存的长期战略，中国亦都将会坚持清零政策。
随着俄罗斯军队仓促撤离，乌克兰军队已经进入赫尔松市，居民纷纷走出隐藏地点欢迎乌军，并讲述俄军杀戮平民和抢掠民宅的惨痛故事。据赫尔松州议会议员谢尔盖·克兰说，该市已经几乎完全在乌克兰军队控制之下。社交媒体流传的多段录影片段都显示，乌克兰军人在室内竖立乌克兰的黄蓝旗帜，当地居民庆祝解放。俄罗斯星期五11月11号表示完成了从第列伯河西岸撤军行动。俄罗斯声称未有落下一名士兵和一件设备。 然而撤退俄军的视频则反映出不同的情景，一名俄军士兵描述了他和战友如何被闯穴要求换上平民衣服避免被发现。几百名伊朗人星期五11月11号走上该国东南部石斯坦卑路支斯坦省的街头，纪念9月30号被称为血腥星期五的镇压行动。发给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录影片段显示，示威者在省会扎克丹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录影片段仲显示哈什市的示威者高呼哈梅内伊去死和独裁者去死等口号，抗议者所指的是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据报道，星期五在哈赫巴哈尔、赖士克、皮钦和伊朗沙赫尔等城市亦都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者对安全部队在该地区最近对示威者实施的镇压表示愤怒。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称，9月30号安全部队在扎克丹杀害了至少66名的抗议者，抗议者走上街头指控一名警察强奸了一名当地的青少年。据国际特赦组织称，安全部队上个礼拜仲在哈什再次镇压抗议者，造成至少18名抗议者和旁观者死亡。两名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五11月11号说，美国将会维持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个使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至少到明年4月为止仍然可以免费获得到测试、疫苗和治疗。其中一位官员说，冬季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病例有可能会激增，此外还需要更多的过渡时间走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让私营市场接手。这个是促成决定不在明年1月结束紧急状态的两个因素。美国最早是在2020年1月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当时大流行病开始爆发，从那时之后该紧急状态每一个季度都被延长。但是政府今年8月开始释放出信号，说计划让它在明年1月到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讲到拜集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举行。美国总统拜登11月11号在埃及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后，将会前往印尼，在参加20国集团之20峰会的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此刻两国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不期待这次见面能够有什么的突破，他们认为这个是双方使到关系稳定下来不至于失控而做出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白宫11月10号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与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表示，这次会议极为重要。他说，在导航和管控这种重要的关系方面，这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是无可替代的。担任过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波拉克认为，美中双方不打交道会带来严重后果。坦白地说，这个是在今后或许不是很遥远的未来产生非常非常负面的东西的配方， 因此你希望所有大国都克制自己的活动，在看到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进行沟通，尽一切努力限制危险和风险。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不过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对这一场众所瞩目的高峰会晤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不会有突破的，但我认为这个将会是使得关系稳定下来的一个尝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跨大西洋事务高级研究员马安洲11月1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我认为双方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为两国关系设定一个下限是有帮助的，因为两国关系下滑太快，太过不可预测，而且有太多互相推波助澜的动态，我认为这个需要得到阻止，特别是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及在台湾议题上的动态，我认为双方都对眼下如何处理这个议题以及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有真实的关注。他说，尽管不预期有突破，但马安洲认为鉴于美中关系的走向，美中仍是希望妥善谨慎地管控这个关系，并将某些风险降到最低，而这次会晤则为此提供了机会。他说，我认为这种非常罕见的直接面对面的会晤确实提供一个机会确定优先事项，了解互相关心的问题，提供一定的保证，或许至少可以稳定一直以来持续下滑的关系，使到双方都受益。我想其他方面亦都会好想看到这种情况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金佩雅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他预期这两位领导人会利用这次会晤将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摆在台面上。对美国来讲，最近几个月他的优先事项是要警告中国不要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帮助。对中国来讲，这个包括了反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所以我预计会将这些关键问题摆在台面上，就好像他们在网上通话中所做的那样。我想出口控制和其他热点的问题也都会在这个单里面。他说，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与习近平总共进行了包括视像会议在内的五次通话，分别是在2021年2月10号、9月9号和11月15号，以及今年的3月18号和7月28号。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台湾、人权、芯片管制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美国将中国视为他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但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双方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负责任地管控这个世界上关系最为重大的双边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的金佩雅期望，在两位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至少能够恢复某些领域的工作级别的对话。他说，我个人会将这次会晤当成是成功的，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够示意愿意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恢复工作级别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发泄对对方的诸多不满。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提到的领域包括了重启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被北京暂停的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官方交流，或者是提升有关防扩散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解决另一个关键的热点问题，即北韩不断扩大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可能引发冲突的风险。尽管白宫宣布拜集会的消息，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有对此表示确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10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回应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这次会晤的一些讲法时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中方重视美方提出的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会晤的建议，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以上是美国声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星期四11月10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一将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美中关系不断下滑之际，有专家说两位领导人的会面有助为两国关系设定一个下限，尤其是如果要避免台海发生冲突，在当前中国只有习近平讲过的话才算数的情况之下，保持两国元首沟通渠道畅通尤其重要。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科发自台北报道，在白宫发布关于拜登将会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元首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面的前一日，拜登在白宫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会对习近平表明将会协防台湾，如何使到会谈成功，以及是否对习近平做出让步等问题时表示他不会对习近平做任何根本性的让步。我话过俾佢听，我寻求嘅系竞争，唔系冲突。所以当我哋会谈时，我想同佢做嘅就系列出我哋各自嘅每条红线系乜嘢，了解佢认为边一啲系中国嘅关键国家利益，让佢了解我所认为嘅美国关键利益，并确定两者之间是否互相冲突。如果有，点样处理同埋化解呢啲冲突？仲有美国嘅台湾方针一啲都冇改变过，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对于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否能够为美中两个不断恶化的关系达到缓解的作用呢？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戴维舒尔曼上个礼拜在一场活动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发表的工作报告为中国的外部环境勾画出一个非常黑暗的图像。他在未有点名美国的情况之下，清楚认为中国极有可能会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冲突，而最可能的冲突点就是台湾。因此他要中国为此做好准备，不单止在军事上，而是经济、技术还有其他领域。他当时说，我们现在正看到的是美国同中国接住下来会有一个更为紧张的关系，很多人都希望当拜登总统可能会在两个礼拜后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或许他们可以开始为这个关系设置一个下限，并重新展开一些之前曾经在进行的沟通，包括在两军的级别以及气候变化议题等。这些沟通在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议长八月访台之后即刻被中方叫停。舒尔曼说，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月底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讲过的，美中两国必须保持联络渠道畅通，尤其是领导人对领导人的沟通，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习近平的决定才算数，因此领导人的沟通是非常重要。不过这个并不表示美国会在对中国的做法上让步，而是希望从领导层的交流对中国体制下的工作层级发出信号，说他们亦都可以在包括两军互动、气候变化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等议题上同美方做出建设性的接触。至于拜习会是否能够为台海冲突降低风险，舒尔曼说，没有人想要发生战争，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这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极有必要。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可以简单地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不过沟通是非常重要，所以确保双方能够降低误会程度，即使是在美国采取必要措施来到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时，亦都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月较早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华盛顿与北京的元首接触有助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官方接触了，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去谈及关于台湾的一些关注，对台湾也都非常有帮助。他说，吴钊燮还说，我们希望通过美中高层对话，双方能够互相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形成更加有利于台海、印太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时事兼职教授韦杰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猜想美中领导人会各自陈述他们的谈话要点，不过重要的还是看后续双方各自的做法。当然有意思的是要看他们各自会怎样做，美国是否会通过台湾政策法的附加，在国防授权法中的对台湾大規模軍事援助方案呢？他是否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國是否持續對台灣軍事侵擾？以及他的程度會是怎樣呢？自從八月佩洛西議長訪台之後，中國加大了針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力度，就這個星期中國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基艦騷擾。台灣國防部星期一11月7日說， 佢偵測到63架次解放軍軍機同埋4艘軍艦進入台灣周邊嘅地區，其中31架次軍機進入台灣海峽中線以東同埋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各軍運用任務機、艦及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同埋應對。前一日，解放軍亦都有46架次嘅軍機同埋4艘軍艦喺台海周邊活動，其中21架次軍機越過海峽中線。一啲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再次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侵擾，與英國高級貿易官員訪台及立陶宛駐台北貿易代表處正式揭牌運作嘅不滿。韋傑里認為，立陶宛喺台灣開設貿易代表處係一個絕佳嘅措施。佢的確顯示中東歐國家對於與台灣接觸同支持台灣是認真的，對佢哋嚟講，台灣協助佢哋從以往基於重工業的舊經濟轉型到現代化的高科技經濟非常重要。立陶宛正在走領先的道路上，不過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捷克及斯洛文尼亞亦都沒有落後幾多。這些國家共同形成歐盟一個強而有力的集團，它將可以協助促進台灣與歐盟的整體關係。韋傑里還表示，截至目前為止，歐洲與拜登政府在關於中國和台灣立場上有良好的協調。儘管拜登政府對德國總理索爾茲在中共20大結束之後就去北京訪問並不高興，不過他說索爾茲的確在訪問中批評了中國的人權，並敦促北京尊重台海和平與安全。英國國際貿易部的國務大臣格雷格漢茲星期一抵達台北進行兩日的訪問，除了主持第25屆英國台灣貿易對話之外，還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英國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說，漢茲親自訪問台灣是英國致力於增強英台貿易關係的清楚信號，和英國一樣，台灣是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所支撐的自由公平貿易捍衛者。同時，立陶宛駐台北貿易代表處亦都在星期一正式揭牌運作，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部長奧什利奈亞爾莫奈特當日在參加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舉辦的台立合作成果發表酒會時做出這項宣布。雙方仲宣布台灣的中東歐基金首件對立陶宛投資案、立陶宛農產品輸出台灣以及台立半導體關鍵產業合作等。台灣外交部說，台灣與立陶宛同為最前線對抗威權主義密切夥伴，不單止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也都共同面對新冠疫情之後復甦及俄烏戰爭帶來的各項挑戰，在極權國家將國際貿易變為恐嚇或威脅其他國家的工具，立陶宛和台灣兩個國家此際攜手向前，除了彰顯民主夥伴相互支持之外，更有助於雙方共同尋找促進經濟成長的新藍圖，亦都為全球民主陣營打造堅實韌性的供應鏈。對相當於貿易副部長的英國貿易部國務大臣漢茲訪台及立陶宛駐台貿易代表處揭牌運作，中國外交部再次表示北京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和台灣有任何形式官方往來的立場。對於美中領導人下個禮拜將會舉行會晤，而且拜登總統已經表明不會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讓步，雙方將就彼此紅線進行討論的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四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致力於同美方實現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還說，美國應該做的就是停止虛化、掏空和歪曲一個中國原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這個月較早時候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講到了台海兩岸在即將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期間進行對話的前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G20 峰會期間可能舉行會晤的影響，以及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創辦人張忠謀會面的可能性。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美國國務院的報導，張榕雙首先問到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将第六次代表台湾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将会出席峰会，台湾是不是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中国谈判呢？吴超涉回答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亚太经合组织各个经济体领导人相聚的一个契机，领导人或者领导人的代表将有很多机会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彼此相遇，我们并没有任何既定安排来到与习近平交谈，但如果有机会自然互动，我们是不会拒绝的。张荣双再问到，两岸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政府之间的会谈，它的障碍是什么呢？
The Chinese side does not seem to be interested in speaking with Taiwan or open for dialogues. We have been calling for China for dialogues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吴超涉回答到，中国似乎对与台湾对话不感到兴趣，亦都不愿意进行对话。我们一直呼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双方分歧，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双方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设定非常高的标准，他们要求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模式，而是台湾方面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你在台湾这里对这个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台湾人都会拒绝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再问到，2018年张忠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有个私下的交流，鉴于先例，张忠谋是不是会与今年参与会的现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会面呢？吴超涉回答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别是经济体领导人峰会是领导人彼此相遇的机会，无论是正式会议定是私下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先例，我们不排除台湾总统代表张忠谋与美国代表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会面的机会，我们正试图与这一次来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一些领导人预约，我们希望将会有机会让张忠谋与何锦丽副总统会面。记者再问到，对于这样的会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的信息要传达呢？吴超涉回答说，我们的参与代表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美国高级官员的会晤是双方相遇的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正式会议或领导人会议中由来已久的先例，我当然希望中国不要将此事作例外，因为这个已经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长期的传统。记者再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极有可能在 G20 峰会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的会晤，你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有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吗？吴超涉回答到，当然有利啦，而家嘅中国，我哋知道中国一直喺军事上威胁台湾，并试图喺国际上孤立台湾，佢哋拒绝与台湾官员交流，因此呢种情况或条件可以让国际领导人思考如何解决台湾与中国之间嘅分歧，建立有利于该地区和平与稳定嘅环境。如果美国高级领导人或者总统、副总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交谈，处理对台海和平与稳定或中国违反现状的担忧，我认为咁将会非常有助于地区和平噶。当然，台湾同埋中国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冇官方接触啦。如果美国能够同中国谈及关于台湾嘅一啲关注，咁对台湾亦都非常有帮助噶。我们希望通过美中高层对话，双方能够互相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形成更加有利台海、印太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最后问到，你是不是同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评估，即中国决心在更快时间内可能通过武力去控制台湾呢？吴超涉回答话，我们对台海局势有同样的紧迫感，当然中国在军事上威胁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看看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准备或军事演习，2020年他们已经派出380架次的军机侵犯我们的台湾防空识别区，去年他们的架次上升到970架次侵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而今年仅在8月和9月就已经超过2000架次，因此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不单只是真实，而且越演越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继续提醒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不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保持台海现状符合有关各方的 最佳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商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相关讨论已经遭到审查。中国官方日前表示不会对美国选举进行评论，但实际上过去两日里面官媒从未停过对这一场选举以及美式民主制度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吸引了大量中国网民的关注以及是讨论，但是今年中期选举的前夕，中国的网络上并未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尽管如此，微博仍然是对有关的话题进行了审查。热搜话题中期选举的搜索结果遭到了较为彻底的过滤，仅仅是显示受认证用户亦是官方账号所发的博文话题美国中期选举亦都遭到过滤，搜索结果里面的大多数博文都是来自受认证用户的以及官方的账号。能够被搜索到的微博贴文下的评论数量亦都不多，大多是介乎于几条到几十条之间，这些评论都认为是两党都对华强硬，哪一个占多数都是一样。一条评论说，两党哪一个上来对中国无所谓，但是共和党上台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利于俄罗斯，俄罗斯能够挺住就有利于中国。另一条则是报道说，都不是好料，不过他们最好是势均力敌，这样内斗消耗巨大就不会全力压制中国。中国外交部分人赵立坚日前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中方将不予以是评论。不过中国官媒对这场的选举是美式民主的批评从未停止过。环球时报在11月9号星期三发表社评，这篇文章首先表示外界对这次的选举过程以及是结果没有多大的兴趣，紧接着批评美国的内政混乱对国际局势的破坏性外移影响越来越明显，制造出来的麻烦就是实在太多。文章还表示美国民主质量下滑，这次的中期选举花费太高，但是文章最后真的表示我们一直是避免评论美国中期选举的具体情况。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国际时讯栏目这三日来在微博上面发布了至少8条短视频批评美国的选举，这个部分的视频分别是针对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竞选现金的影响力以及是政治闹剧。环球时报的社评以及是央视的视频在微博上面都是只是收到零零星星的回复，其中一条写话动是北韩好，根本不需要花钱甚至不需要用选举都知道结果。环球时报的第一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发表了对中期选举的评论，他同样认为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政策都不会有重要的调整。这条微博是收到了超过400条的评论，点赞较多的一条开玩笑话想来想去仍然是美国好，随便闹随便分析。而另外一位网民亦都表示莫谈国事但可谈美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东盟系列峰会将会在11月10号在柬埔寨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出席年度东盟美国峰会及东亚峰会，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将会连续第十次出席东亚系列会议。对此观察人士分析，缅甸危机将会成为为期四日的几场峰会重点的议题，但美中基于尊重东盟中心性，预料不会过度介入当地的局势。另外还将会在峰会上谈及到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议题。然而在华盛顿和北京于东盟加剧对抗之际，专家直指美国应该趁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当地扩大力度推广印太经济框架，藉此抗衡中共在这个区域强大的经贸影响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东盟系列峰会在这个星期四11月10号拉开序幕， 东道主柬埔寨稍早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会议相关的议程。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表示，柬埔寨首相洪森将在首都金边主持第40和41届东盟峰会和相关的会议，及第二届东盟全球对话会议。一连串峰会将自10号起一连举办4日，其中包括了第25届东盟中国峰会、第10届东盟美国峰会及第17届东亚峰会等。针对年度东盟美国峰会以及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泛东亚地区16国家参与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白宫早在10月底就对外公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11月12号到13号参与这两场峰会，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以及东盟中心性的长久承诺。台湾传媒中央社则报道，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拜登将会藉由出席峰会的机会谈及到美国对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李克强已经在11月8号晚间抵达金边，并将在当地参与东盟中国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中国外交部较早前表示，中国期待一连串的会议能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守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和东盟将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黄忠鼎预测，经贸议题应该如中国外交部所言，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至于美国和东盟共同参与的峰会部分，除了台海和平及海洋安全之外，预料亦都将会触及到供应链安全、疫后复苏及气候变化等议题。黄忠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大致会依照5月份的美国东盟特别高峰会的一些议题去稳定地推进主要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现代化基础建设、疫后复苏这些重点，当然还有在海洋安全方面，然后供应链的部分，包括公共卫生、食品、农产品、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确保，这些问题都会是去谈的。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亦都认同黄忠鼎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美国将会在气候变化上对东盟做出承诺，同时拜登亦都将会重申美国将会始终和东盟企在一起，特别是针对海上争议的国家以及南中国海上抗衡中国。不过华盛顿加强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并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政策并不被中国买单的。中国外长王毅11月3号在海南三亚举行的2022年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视像致辞，强调中国希望与各个国家一起去推进海洋合作与治理，并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去妥善处理海上矛盾，以鲜明的态度反对海上霸权，共同抵制偏执、排他性、小圈子等三点的建议。尽管这项发言未点名任何国家，但显然是剑指美国，是中国战狼外交本色看来不会变。但目前美国联合民主盟友围堵中国的态势越加明显之际，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忠鼎认为，中国如果在峰会谈及到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可能略有收敛，将会更强调以他的外交政策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对海域主权争议。黄忠鼎说，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我相信中共会持续的去抗议美国干涉或者是参与区域问题。然而中国现在比较趋近于战略紧缩，外交空间相对收敛，以往的这种比较战狼式的作为可能会是有的，但是不会好像以前这样那么有攻击性，所以他可能在这种国际论坛上面会慢慢去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里面就是不干涉内政，强调和平共处。中国宣称拥有 南中海幾乎所有海域主權，但是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台灣、文萊和印尼亦都宣稱擁有這片隱藏豐富天然資源並為國際重要航道的海域部分主權。東盟系列峰會除了可能會討論海上安全議題，柬埔寨智慧大學的孫金認為，與會國家亦都不會忽視人道危機至今未解決的緬甸僵局，而這個議題將會成為會議的重頭戲。他說，毋庸置疑，拜登將會鼓勵或者敦促所有東盟成員國盡他的所能，堅持以落實五點共識為前提，與軍政府將領接觸。緬甸血腥衝突已經爆發超過一年九個月，造成至少7000名平民不幸離世。然而，緬甸軍政府遲遲未能夠落實在去年與東盟達成的五點和平共識。柬埔寨已經較早前確認，這次東盟峰會仍將比照去年，不會邀請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去參與。寫到這次東盟十國中僅有九個國家參與峰會，除了輪值主席國柬埔寨之外，還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文萊、越南和老撾。針對緬甸危機，東盟外交部長10月27日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特別會議，要求緬甸軍政府遵守一個具體的時間表，而在五點共識上取得進展。但此舉卻遭到緬甸軍方警告，認為為和平進程訂定時間表恐帶來負面的影響，更指稱東盟未邀請軍政府指定的外長參與這場會議是歧視行為。雖然緬甸暴力形勢仍未見趨緩，但東南亞事務專家黃宗鼎說，鑑於美國和中國皆尊重及支持東盟中心性的情況之下，兩個國家不是太過可能在東盟系列峰會上表達積極介入緬甸危機的趨勢。他說，中美應該都會是站在一個比較理想的距離，就是對東盟總體給予支持，如果有需要美中進一步政治協助或者是實質支援的話，那我相信應當亦都是透過東盟的這個需求而產生的。然而，據緬甸獨立傳媒伊洛瓦底近期報導，緬甸空軍向中國訂購戰機、教練機，已經派遣相關人員前往中國受訓。對此，黃宗鼎說，這個時候北京對緬甸軍火支援恐怕不利於當地和平的進程。無論美中將會如何在東盟系列峰會中對緬甸局勢商討對策，兩個世界大國在東南亞加劇對抗已經是成為不爭的事實。拜登將直訪問柬埔寨之際，擴大美國影響力來制衡中國的意味亦都相當濃厚。不過，美國之音較早前報導，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共同協調員喬安娜林認為，這個可能令到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等與中國有著非常牢固紐帶和關係的東盟國家感到不舒服。他說，這個是因為中國是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夥伴，中國還與東盟建立了很多發揮著功用的合作領域，其中很多已經機構化了。福克斯新聞上個月刊登由美國眾議員卡羅爾·米勒撰寫的一篇題為《美國正將東南亞推入中國懷抱》這個很危險的文章，亦都指出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貸款和貿易等方面已經超越了美國，使得到當地遠如中國後院。有鑑於此，美國必須與柬埔寨、越南和老撾等東南亞國家長期合作發展，並加強經濟政治聯繫，培養共同價值觀。米勒還說，貿易和投資為更大的影響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9世紀20年代，紐約州一個叫做約瑟夫·史密斯的年輕人開創了摩門教。摩門教的基礎是史密斯所說的上帝對古代美洲居民的憤怒。摩門教吸引很多教徒加入，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对摩门教的教义不以为然，最终引起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矛盾。史密斯为此不得不多次率众搬迁， 最终在伊利诺伊州安顿下来。摩门教徒自己动手兴建了一个城镇，取名诺伍。后来史密斯宣布摩门教徒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引起教会分裂，进而导致暴力冲突，使摩门教徒成为众矢之的。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逮捕之后，暴民冲入监狱，将史密斯兄弟双双打死。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举杨伯翰担任教会的新领袖。杨伯翰对追随者说，他在梦里面看到摩门教的新家。杨伯翰说，他们的家在西部一个宽广美丽的峡谷，他说只要到了那里就能够认得出来。摩门教徒146年启程离开伊利诺伊，包括15000多人，另外再加很多马车和牲畜，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很多人死在路上。长途跋涉几个月后，他们停低下来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杨伯翰听探险家说，洛基山脉西侧一个宽广的峡谷里面有一个大盐湖。杨伯翰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就是他梦里面到过的地方，冬天的积雪一融化，杨伯翰就率领摩门教徒向大盐湖的方向进发。1847年夏天，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杨伯翰眺望峡谷之后说，就是这里。摩门教徒分秒必争，到达两小时后就开始为播种做准备。盐湖的水盐分太高，不能够用于灌溉，他们就收足运河引水下山。最初几年遇到重重困难，寒冷的天气和病虫害毁坏了农作物，但是摩门教徒百折不挠，绝不离开，决心坚守下去。起初摩门教徒只是受教义和教会领袖的管理，后来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些途经大盐湖地区去淘金的人留低，当地人口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法律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口。摩门教徒要求国会批准他们在大盐湖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他们被当地取名 Deseret， 意思是蜜蜂。摩门教占据很大的一片地，从科罗拉多山脉向西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山脉，从亚利桑那向北一直延伸到俄勒冈。但是国会只是批准给他们一小片地区，而且不可以叫做蜜蜂，而要叫做犹他，因为印第安原住民的犹他部落曾经居住在那里。而同时国会亦做出妥协，任命杨伯翰为新犹他地区的总督，当地大部分官员都是摩门教徒，只有四个人例外。管理犹他并非易事，美国连接几届总统任职期间都曾经出现过争议，其中一次争议迫使四名非摩门教官员离开犹他返回华盛顿。摩门教徒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后来又有联邦官员被派往犹他，但是很多人并未为在那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往往不会留很久的时间。而其中一些人指责杨伯翰等摩门教领导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说摩门教徒视杨伯翰的话高于国会法律，他们还说摩门教会有一个秘密机构，对怀疑教会权力的人一律处死并剥夺财产。 有人指责摩门教徒焚毁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犹他地区的法律文件。有人指责摩门教徒是印第安人袭击政府官员的幕后黑手。皮尔斯总统决定撤换犹他总督，但是他任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主张被杨伯翰留任，皮尔斯亦只好同意。跟着下来三年里面，摩门教徒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没有改善，一些地方官员宣布辞职，指责摩门教公然和联邦政府作对。新总统布坎南解除杨伯翰的总督职务，调遣1000多名士兵前往犹他镇压暴乱。布坎南仲派遣新总督艾尔弗雷德卡明随军前往。摩门教徒亦做好战斗准备，一小群摩门教徒袭击政府军的攻击车辆，迫使政府军在抵达盐湖地区前安营扎寨准备过冬。而同时在华盛顿，一个叫做托马斯海恩的人要求布坎南总统允许他到犹他。海恩是布坎南总统的老朋友，和摩门教关系亦好密切。10年前，摩门教徒长途跋涉前往犹他途中，他曾经同他们一起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海恩担心战斗打响会对他们的摩门教朋友不利，他对布坎南总统说，他不想要职位，亦不想要金钱，只想有一个出力的机会。布坎南同意给他一次机会，设法化解双方的纠纷。托马斯海恩1858年年初抵达犹他地区首府盐湖城，他发现摩门教徒已经决定不使用武力对抗，而是起身去寻找一个新家，正考虑搬到墨西哥去，或者搬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海恩见过杨伯翰之后，又去军营找新总督卡明，卡明同意同他一起去盐湖城，两个人只身前往，武带一兵一卒。摩门教徒对卡明来访表示欢迎，但是同时继续为迁移做准备。卡明决定召集一次民众大会，卡明说他代表联邦政府来到犹他，目的是保证当地居民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非不得已他不会使用武力。卡明强调他不会干涉摩门教的宗教信仰，他敦促摩门教徒不要离开自己耕耘多年的土地。杨伯翰同意留下，卡明总督返回军营，告诉军事指挥官知他已经被摩门教徒所接受，不再需要武力镇压。几日之后，布坎南总统的两名特使抵达，传达总统的意思，只要摩门教徒接受美国政府的法律，就不对摩门教徒采取军事行动。杨伯翰等摩门教领袖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和平生活，这个就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杨伯翰继续领导摩门教会，总督负责地方政府，二者互不相干，直到今日。1858年，美国举行国会选举，其中伊利诺伊州两个参议员席位中的一个席位的选举引起全国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史提文·杜格拉斯准备参选连任，挑战者是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坐地铁翻屋企，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以及 knock your socks off。
You look really tired, Li Hua.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哎呀，冇提啦，我最近两日一直瞓得唔好，譬如话琴晚凌晨两点钟醒咗，再瞓唔翻，碌嚟碌去，一直到天光啊。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Li Hua. Sleep is really important. It can affect your mood and feelings for an entire day, and it can really wear you down after a while. So why did you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咪就系因为我嗰个室友 Tammy 咯，佢男朋友去咗西岸读书，同我哋有三个钟头嘅时差，所以佢时时三更半夜打电话俾男朋友。我哋公寓啲墙又薄，佢一打电话我实醒噶。
If that's the case.I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because her late-night phone calls are interfering with your sleep.
你说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是什么意思啊？揸住牛角，咁同瞓觉有咩关系啊？
Li Hua, to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means to confront a problem head-on and to deal with it openly. That's what I think you should do with Tammy.
哦，我明了。Taking a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是采取直接果断的行动。你即系话叫我直接咁话俾 Tammy 知，佢打电话影响我瞓觉。
Exactly. You can tell her that her phone calls are keeping you up at night, and that you would appreciate it if she made the calls earlier in the evening or made the calls outside.
好啦，就听你话。I will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我今日翻去就同佢讲，睇下佢可唔可以十点之前打电话俾男朋友，又或者喺出边打啦。Larry, 虽然睡得不好，我还是想出去庆祝一下，因为我跟你提过那个项目今天终于做完了。
Really? That's nice. 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it. I just finished something at work for a client too. We should definitely go out and celebrate.
太好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Well, the weather's so nice out. How about we go on a walk?
去散步？好主意，我又可以活动下了。我今天整天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个位，不过去哪里好啊？周围都是车，一啲都唔浪漫嘅。
I know a place right off Fifth Street which is perfect for romantic walks. There aren't too many cars, and they close one lane of the street during the evening, so pedestrians can walk on the street.
诶，点解我从来唔知道有呢个地方嘅
？Trust me, Li Hua. It'll be so romantic and beautiful in the evening. It'll knock your socks off.
好啊，我哋就去嗰度啦。不过 Larry， 散步就冇问题，我唔想除物噶。I will not take my socks off.
Li Hua, I didn't ask you to take your socks off. I said the walk is going to be so romantic that it will knock your socks off.
我仲系明白，你点解要 knock my socks off?
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means to completely surprise someone or please someone very much. Like I could say that the movie was so beautiful that it really knocked my socks off. Or I could say the young pianist knocked the socks off the judges.
哦，咁我就明啦。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就是令某个人震惊，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You got it. How about after we go on this walk, we go out to eat? I know an Italian restaurant that'll really knock your socks off.
你今日咁高兴致嘅，又散步又意大利大餐，太浪漫了。You're really knocking my socks off.
Wow, Li Hua, you're such a quick learner. Someday, you'll be teaching me about American idiom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就系指不回避问题，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去面对问题；而另一个咧就系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就系指为人留下深刻印象。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